来宾，你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今天晚上的讲座啊！我是傅大同传道，乐思堂的傅大同传道。再次欢迎你们，八月份来到我们这个乐思堂的网上系列生活讲座啊，智慧锦囊聚满家。那么我们已经有过四次的讲座。今天的讲座的题目呢，就是学当情绪小管家啊，是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啊。如果新来宾啊，你错过我们之前的讲座啊，也不要紧啊，就请你加入到我们乐思堂的乐思加油站啊，我们会提供啊，在那里会提供前几讲的这个链接啊，供你了解前面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呢，是这样安排啊，讲座的时间是从八点钟一直到九点钟。那么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是一共有五篇啊，那么我们今天是第三篇啊。那么每篇呢，我们会有两讲，也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一周跟第三周的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请各位来宾预留时间参加。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有一些的提示这是我们的用这个 Zoom 这个平台来做这个讲座。那么有些标记，大家可能经过这半年的这样的一个网上参加的一些的各种会议都应该比较清楚。那么特别重要的就是有关举手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回答问题的这个阶段，到最后有大概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来宾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就可以在那个提手那个举手那叫 reaction 那个地方，你把那个一个手型你点一下它就会有你的手就举起来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操作员就会提示我们可以上让你那个麦克风可以打开，然后你就可以跟周老师来提出你的问题。那为了因为时这个问答时间比较短，所以最好请你们在这个之前，你把你们的问题就在这个chat 就是这个短信这个地方你写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就可以解答你的问题。这就是这两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那么在这个讲座过程中，我们会把这个个人的麦克都关掉，只留讲员这样我们可以顺利进行我们的讲座这就是这个 Zoom 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的功能。那么我趁老师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我们的讲员是这个周天文这个周老师他是担任此次这个系列讲座的讲员。那么周老师是一位这个心理辅导跟心理治疗这样一位专业人士那么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将近30年。那么他也在美国香港以及澳洲多家机构担任这个心理辅导和训练的这个讲师。那么周老师现在是澳洲的人际基建的总监同时呢他担任这个澳洲家庭更新协会的特约辅导员。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第三篇的讲座周老师把他一些积累的经验和锦囊提供给你们让你们在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上有些帮助那么这就是周老师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讲座呢就是第三篇学当情绪小管家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为了为的是培养孩子这个情绪管理方面的。所以我们介绍就到这里我们现在准备把时间交给周老师周老师刚刚接到一个特殊的一个海外电话，可能还在电话中，我们稍微再等待片刻周老师就会给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那么在等待之前，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啊。啊，这是我们的乐思堂啊，宣道会乐思堂。那么我们的场地啊是在这个 Rose 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过 Rose 地区，他们有两个这个 Community Center。那么我们所租用的场地呢，就是在火车道的另一边啊，不是在那个那些高楼的地方，我们是在另火车道的另一边。是崇拜的时间呢，是每周六下午啊，4:40就开始，5:00就正式啊崇拜。那么我们这个教会是双语的啊崇拜，国语跟粤语啊。但是为了照顾我们很多啊讲国语的啊会众啊，我们教会也在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周跟第三周啊，只用单语啊来讲道，也就用普通话来讲道。欢迎来宾啊，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主日崇拜，我们也很欢迎你们来。如果你们有对信仰上面啊有些疑问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个这个社交平台，也就是 Zoom 的一个平台，那么可以跟你们来探讨这个信仰上的问题。好，我们的周老师已经来了，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周老师。啊，周老师啊，请你开始讲。
我把那个投影片打开啊，等一等我。
好的。
刚才出了一点事情，所以不好意思来晚了。好，现在正在打开我的。投影片。好，请大家，请问现在是不是看得见我呢？
是的，周老师，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哈，好，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讲这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这一次还有下一次都是同样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我们孩子的情绪管理。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哈。那其实这个情绪的问题呢，我们从小都在学习。那有时候我们大人也在学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学的不够啊，或者学的不好，所以呢现在还在学。所以这个情绪管理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和练习啊，迟早都要学。学不好呢就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来学习这个做一个小管家呢是非常恰当的事情。啊，那今天我就想分三个部分，但是今天只能讲两个部分。就第一部分讲这个情绪情商啊，叫 EQ， 情商的定义和它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呢就是认识情商 EQ 当中情绪的部分，他的角色，他的用途啊，他怎么去影响着我们人的思考和行为。那第三部分呢就留在下一次，就两周之后，我们就讲我们作为父母怎么样培养我们孩子在管理他们的情绪上面提高他们的情商。好，第一部分首先讲讲 EQ 情商的定义啊。那有一本书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他又写了一个英文字叫 EQ 啊。这个 Dan Goleman 呢，他说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很需要学习的一样东西。他认为是情绪的智商呢，是指一个人对情绪感觉方面的观察的能力，还有就是明白，还有就是处理、使用等等这些的能力。那这个情商的范围是呢，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情绪的识别的能力，知道自己我在什么一个状态啊。好，然后呢就是对自己情绪的管理的能力了，那就是我能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用健康的方式、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我的情绪呢 第三，对于别人的感的同感的能力啊，我们说这个共情或者叫同理心啊，不管怎么这样说，其实是讲同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到对方的感受，能够去理啊，去明白，去留意，因为有些人是很困难的啊，特别是那个啊，比方说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很难去别人的位置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如果有些家长他们有了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话呢，那你会发现自闭症的孩子很多时候都不能够体会父母的心意，或者不明白父母已经很不高兴了啊，他完全都不能够去观察或者理解的。那第四呢，就是这个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那个连接的能力了啊，也就叫我们叫 social intelligence， 就是社交的智慧。在194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社交的智慧，那直到60年代70年代大家才留意到这个智商啊这个范围。那这个情商的这部分啊，不是智商，是情商。Daniel Goleman 当时他也提出了有一项啊，他是放在第三项的，这里没有了哈、啊，我就挪走了。他是讲的那个从逆境里面重新走出来的这种的能力，那其实也是可以说在情商的里面一部分，不过那个部分因为比较特别啊，有人就把它驳出去了，那个叫就不叫 EQ， 叫 AQ 啊，英文就是 Adversity， 就在逆境里面你的抗力的能力，这个也是同样是很重要的，不过在情商的范围之内一般我们暂时就把它放出去。那情商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了，情商重要还是智商重要呢？啊，智商大家都可能听过很多了啊，就是智商就是你的读书的能力，可能做一些工作，特别一些工种很需要的那个智商要高的。嗯，比方说我前两天见了一对夫妇，那个丈夫呢在悉尼那个 Google 那个公司做工作，你知道这个 Google 这公司是挺大的一个公司，它里面聘的人都是很精英的人。According to Wikipedia, the complex singer is a great musical instrument. 等等我的电话。这电话奇怪又在讲话。这个工作给他很好的报酬，他收入很丰富很丰厚，但是呢他跟他妻子之间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个关系上面。所以 IQ 是好是重要，但是呢原来人生不能够只是有 IQ 高，只是智商高是不行的，要需要在情商方面要高。这有句话说，未来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就是什么，是会工作，只不会只是会读书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孩子可能读书都很会，成绩都很好，都很棒，但将来出来工作的话，就不光是读书的那个智商了，还有就是情商方面要跟着上去。所以高情商的人呢，原来在研究里面有很多的研究都同意说，这样高情商的人在人生各方面一般都比较满意，也比较成功。可能他读书不是最头一头几名人的一个，但是呢他的一生，原来高情商的人一生各方面都会比较满意和成功的。那有句话说，会赚钱的人呢不一定懂得怎么去生活，或者说工作能力很强的人也不一定懂得克服他的情绪的压力，他的情绪也没有管理好。读书非常聪明的优等生也不一定能够自我好好的调适，而事业成功的人呢 也不一定懂得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的孩子除了我们要鼓励他们，要教育他们要好好认真读书，但同时我们要教他们怎么去好好的跟人相处。那你要跟人好好相处，首先有一个就是要你要了解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对别人也有能够交往建立连接的能力，也能够跟别人有一个的理解啊，这样才能够跟别人合作。好，讲完了那个 EQ 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来讲讲第二部分，就是认识情商中那个情绪的部分啊。那情绪从哪里来呢？啊，有不少人其实也搞不懂啊，好像有时候情绪给我们很多麻烦，令我们很不舒服。那所以呢，我今天就用一个模式，还用一个冰山这个 model 啊，来跟大家来介绍，简单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情绪从哪里来，它有什么的功用啊，我们要怎么去对待它，怎么去看情绪这回事。那冰山的上面就是我们看得见的部分，就所谓的意识的层面。那意识的在下面呢，就是我们叫做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叫下意识啊。下意识比较有时候呢比较多，就是一些你的感受方面了啊。那在下面往看走了，就是根本我们都看不见的部分叫潜意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冰山上面部分比较小，下面部分比较大，而且是蛮大啊。如果是一个水，纯粹的一个纯水这样的一个冰块，它浮在上面是 15%， 在水下面是 85%。 那我们上面是什么东西啊？看得见的就是看到这些人的行为啊，看得见我们要处理的事情啊，看得见我们会讲逻辑啊，你有了 A， 你不努力读书你就拿不到 A， 拿不到好成绩，这是逻辑啊。道理啊，比方说哦，你要在家里面，你会放学回家你时间分配要好，不能够整天玩，也要读书，可能也要帮爸爸妈妈做事，也要要爱你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这些道理啊。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呢，冰山的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多，非常的用功，甚至说做得非常的棒啊。从小孩子很小都已经说，你不好好读书呢，将来长大你就去讨饭啊，或者去扫马路。现在扫马路已经不是人去扫了，是汽车大卡车去扫，他可能觉得扫马路也不错。好，道理讲了很多，那其实只是冰山的上面的一部分，小小的一个部分。那冰山水平线的下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情绪了。平常我们可能不太留意，或者当然有时候你很高兴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很高兴，或者你很生气的时候，或者你很大压力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但是有时候也感觉不一定能够常常留意到。甚至别人说啊，你不要那么生气了，你还觉得我没生气啊。啊，甚至别人说你不要那么大声说话了啊，这个事情要好好处理啊。你说我也没怎么大声说话啊，甚至连自己大声也没有留意到。所以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呢，当这个情绪在激动的时候，它显比较明显的时候呢，我们会留意到，要不然它可能就在我们的下面。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压抑我们的情绪啊，比方说在公司有压力了，或者工作不顺利，甚至遭到公司的批评，你是憋了很多的情绪啊。回到家，哎，谁来呀？一只狗，你家的狗跑过来就欢迎你啊，你看到它就不顺眼，就一甩它一脚啊。那为什么这狗你要生它的气呢？ 原来你之前在公司里面说的很，你自己把很多情绪压抑下去，后来回到家你就放松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就爆发出来。所以在家里面我们的情绪都是比较容易观察到，因为没有怎么去防卫。但是因为正因为这关系的缘故呢，我们也很容易在家里面发脾气啊，大声吼啊，吵架啊，发泄情绪啊，甩东西啊，骂人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事情给我们情绪上面有很多的造成很多的波动或者压力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失控。那再往下走是什么呢？就是人生的很多的不同的经验了，或者你常常做的事情做习惯了，或者甚至是规成为一种规条啊。那比方说你的经验曾经你被狗吓过，那你就远远看到狗你就很怕了啊，你的感觉害怕的感觉就会出来了，然后你就会躲开它，你行为上也有反应。那习惯呢，我们比方说习惯吃辣的，可能来了在澳洲吃不上什么辣的，你觉得这口味就不太够啊，可能要买一些超市买一些辣椒回来自己弄，那吃的特别爽，习惯了觉得那个就是正常啊。规条是什么？规条就是一些透过这样的某种的做法体现了一些的价值出来。比方说我们在中国国内啊，在香港，我们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的时候啊，我拿一张名片啊，这张是我的名片啊，我递给人的时候我怎么做？在香港有两只手，对不对？在国内也是这样做，对方有两只手来接，在这里不是，你两只手再一递给他，他就一只手就拿过去了。那你觉得，哎，怎么没有那么没有礼貌啊？我对你有那么表示了尊敬的意思，你就一只手来接，这个洋人根本就不懂，因为原来这是文化造成的，有这样的规条这样做。其实他说只是来一张卡片，怎么需要两只手呢？那卡片很轻嘛，怎么需要两只手呢？他们可能也搞不懂啊。那其实这规条都反映了什么呢？其实在最下面，就是冰山的最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核心的价值，一些的需要，我们一些的很根深蒂固的信念，或者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什么是活着的意义，这些是一些价值啊。比方说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人都需要爱，需要被尊重。如果孩子小时候都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没有得到长大人的爱，他们长大了就不懂得爱，他们自己也不爱自己。比方说这些需要呢，有时候也会改变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就比较特别重视赚钱赚钱再赚钱，把家庭呢就撇在一旁啊。那后来赚钱也赚的差不多了，也不能再往上爬了，突然觉得那时候就想回家了。很多中年男人呢在外面打拼有点累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五十多岁就想回家啊，那个自家价值有点就不改变。甚至现在疫情情况来了，或者年纪啊大了，退休的长者呢，他们更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下面潜意识看不见的那个部分是最大的，那这里面充满了价值，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价值体系。那这个价值体系，这个潜意识怎么跟我们沟通呢？潜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叫我啊，就是我是谁呢？就是在下面的。这个我怎么跟我们的意识层面沟通呢？它就通过一个网上，通过什么呢？经过了你的生活的经验、习惯、规条，再往上走，就给你一份感觉或者一份的情绪， 跟我们的意思层面来的沟通了。比方说你去某一家店买一个东西啊，你觉得东西很好用很耐用，觉得用也用的就是价格也挺好，所以你就有一种高兴满足的感觉，这个感觉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有价值，合乎我的需要，合乎我的要求，那所以就有好的感觉。如果相反的，比方说你去小馆里面吃一顿饭，现在都比较少出去吃啊，你吃了一顿饭，那个服务态度也不太好，那个菜也是普普通通，价格却特别贵，那你就觉得有点不甘心，吃的有点不爽啊，就有点失望了哈。为什么你有这份情绪呢？因为你的价值受了损害嘛。既然你现在价值受到损害呢，我们的潜意识就派来一份的感觉跟我们沟通说，哎，以后不要这个事情，今天这个来吃这顿饭，其实要想一想了，究竟要以后还要不要来啊？所以就令我们就可能下次就不去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般的父母啊，我们都在孩子教养上面呢，在冰山的上面，我们讲了很多，做了很多，给他们补习班，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带他们去玩，要他们去好好读书，好好长进。但是其实那只是冰山的上面，但是如果下面没有去好好处理，就很难影响这个孩子，因为冰山的下面永远的能力是比上面要大非常非常的多。比方说那小孩子就打电动啊，打游戏打得不能停，你看见那个行为，你说哎，够钟了，睡觉去，做功课去啊，我说吃饭时候你快来吃饭了，你再不来吃我们不等你了。好，我们在上面讲了好多，但其实为什么他还没有改变呢？为什么他没有能够配合得上呢？原来因为打游戏是很牵动他的情绪，牵动他的感觉，赢的时候很兴奋，我又能力强了一点了，我又打赢了对方了，我感觉我自我的感觉良好啊，所以那个很好的感觉出来，因为你的价值提升了。当潜意识里面的价值得觉得拿到了价值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份好的感觉。或者打的时候输了，你就觉得不甘心，你说上一次还赢了，这一期怎么输了，不行，我要再努力把它赢回来啊！这种的价值上面之前受了损害，所以就给你一个不甘心的感觉，让你要坚持继续玩下去的这种的冲动，或者这种的一种的感受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孩子的情绪虽然不能当饭吃，也不是感觉情绪至高无上，绝对不行，因为我们不能够被感觉情绪牵着走，但是呢，因为感觉情绪来自我们下面的潜意识，所以我想请每一位做家长做父母的都要留意今天我所讲的这个情商里面这个情绪他们的功能了。这好，情绪有什么功能啊？刚才讲了，再补充一次啊。情绪来自我们的潜意识，是自我的重要一部分。所以当然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的情绪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感觉你否定了他这个人。有什么那么好玩呢？对不对？打游戏也不能给你吃饭的，我不煮饭你没饭吃啊，整天只是顾着玩。但否定他的情绪的时候，那种玩游戏那种的对他来说的那种带来的重要性的时候啊，你不理解他的情绪，他就觉得你不明白他。另外情绪是跟我们里面的重要的需要相连，就是冰山的最下面的。每一个情绪后面总有一份正面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我们的信念 和价值，就像刚才那个冰山啊。第三呢，很多时候情绪是一个路标，是一个工具啊，帮助我们去生活。刚才说啊，你买了一个东西觉得好，或者吃了一顿饭觉得很理想的时候，这个路标告诉你，哎，感觉挺好嘛，下次再来啊。最近我都有一个店铺在喀什莫那边啊，他是卖那个蒸那个包子啊，他做的包不是很大，但是挺好吃，也不多油，所以今天我还去又买了两盒子啊。所以这个情绪感觉好，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指示，要做，感觉好了多做，感觉不好就不要做啊。那第四点，如果你跟对方，就是比方说你的配偶也好啊，你的父母啊，你的朋友啊，你的同事啊，你的孩子的情绪有连接的时候，其实你就赢得对方的好感，也就是你赢得了对方的心。所以如果你想亲子关系好，大家一家人乐也融融，大家很和谐，很融洽，很相爱，很温馨温暖的一个家庭，我们就要留意在情绪上面，大家彼此有好的连接。当有好的连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明白我，你理解我，我的心你都知道了，所以我的心是跟你连在一起的。那孩子的情绪是不是合宜呢？一般来说，好东西他就高兴嘛，对不对？比方说情绪的性质方向有没有对啊？吃了冰淇淋他应该会高兴吧啊，对不对？那如果他吃了冰淇淋在哭的，那就有点问题了啊。得到好成绩他应该会高兴啊，但是好像他不当回事，那出了什么问题呢啊？那这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另外，情绪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是不是合宜的啊？有一个孩子就是读小学六年级，他来了两年，他英文马马虎虎还可以吧，但是呢他就跟学校有一个老师，可能是文化上面的差异的问题，或者他的语言表达问题，他就跟其中有一个老师有一次的矛盾。那个老师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孩子觉得很有问题，觉得老师就是摆明的欺负我啊，贬损我，或者偏心，或者就是压迫我等等啊。但是这个情况呢，它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他的愤怒非常强啊。那这样的情况呢，太过强，太过持续，我们就要看看出现什么问题，要好好去处理了。情绪的强度持续时间与他的年龄阶段是不是相配啊？如果你的冰淇淋吃了一口都掉到地上去不能吃了，那可能你就难过一阵子吧，对不对？可能几分钟，十来分钟。但是如果两个小时还在难过呢，那时间看起来有点太长了啊。那可能大人如果已经，你的配偶已经40多岁了啊，那冰淇淋掉到地上不能吃，他又难过两个小时，那你会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吧，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会看看是不是他的持续程度强度是跟他的年龄是不是相配。最后当然比较重大的是呢，情绪在不同的阶段会有所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比方说事情发生了，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是抗拒去接受这个事实，已经是事实，后来可能我就会有生气跑出来了，生气也无补于事，可能我就压抑了，我就有情绪低落了，那最后慢慢最后接纳了，情绪越慢慢平复下来啊。这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情绪是有不同阶段会有所不一样。情绪有什么特征呢？ 啊，刚才我说讲到情绪的来源和它的功能，那情绪有什么的特点呢？啊，我们来留意一下。当一个人情绪激动的时候，比方说你的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好好去思考。换言之，当他激动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讲事情，跟他讲道理，跟他分析，跟他好好谈，他是没有办法去跟得上的，因为人是受情绪影响。其实心理学上面研究认为啊，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跟感觉情绪有关，而不是跟道理有关啊，这我们要留意了。对当事人来说呢，情绪总不会错，当然他想法可以是错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所以如果你不同意孩子这样某种的做法，你就说哎，你这样做不行啊，但是他总会觉得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是对的，所以他的感觉也是觉得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去批评他的情绪，批评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多半都不会接纳，多半都不会同意，可能嘴巴上不说，但是那一刻他心里面可能就是充满了反对的声音，还有就是反感的那种的情绪。所以情绪如果不被认同呢，因为情绪来自他的价值嘛，情绪也是来自他的理念，就是他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认同他的情绪的时候，孩子就会跟我们有距离了，他就跟我们不亲了啊，这是很多父母当他孩子去到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发现孩子离我越来越远了。为什么这样呢？我以前什么都把最好的给他了，最好的旅行团，最昂贵的那个酒店，我都给他好东西嘛，怎么现在他居然都不跟我说话呢？甚至跟我翻脸呢？甚至跟我闹呢？这个距离是很令很多父母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我们记得，对方的想法可能我们不一定要能够认同，可能是对方是错的，但是他的感觉来自他的里面，对他来说总不会错。所以我们要跟孩子的情绪上面，我们可以不认同你的做法或者想法，但是我要理解你的情绪，接纳你的情绪。因此呢，父母要跟孩子的情绪感觉有接触，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演绎孩子情绪化的语言。好，暂时停一停在这里好不好？我想大家要到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的，比方说那个冰山的问题，有没有问题想问一问？等会我还有两三章要跟大家说的，不过先暂时停一下，看到大家跟得上跟不上。
好啊，这个各位来宾啊，如果你们现在有问题的话，请抓紧时间啊，提出你们的问题，特别是刚刚老师说的这个这个情绪的这个冰山图啊，是非常有刺激性的啊，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到啊，我们看到孩子表面的行为其实背后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可能不太认知啊。那么周老师，我如果没有人提问的话，我提问
不好，如果这样好不好啊？浮沉道啊，如果没有提问的话，我就将把后面那三章再讲完。
OK，
好，谢谢啊。
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问吗？
好，
就是父母如何怎么能够去演绎孩子的情绪化语言呢？
这个是我们可能要下一次才能够讲了，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够啊，你就把这个记住，下次来问我好不好？
好的，谢谢你。
是因为比较不是两三句能够讲得清楚。好，我提出有个对孩子有四不要哈。第一个，不要尝试对孩子的情绪感觉做对和错的评语。当然如果他说我恨你，这就不行，因为这恨里面有了一个那个心态的问题。但是如果他只是感觉他说哎呀这个汤好难喝啊，他说或者说啊这个我现在很热啊，但现在冷天可能不会那么感觉啊，可能他跑一身汗的时候他说他很热，那你对他这个做出反对和不接纳呢，孩子觉得就是不舒服了，就有距离啊。比方说他青少年的有些孩子就去染头发，但是不是长是暂时的那种啊，比方说他去派对，他去 party， 他就那天晚上弄了一个颜色，回第二天他就把它洗掉这种啊。你看的不顺眼你就批评他有什么好看，那他就觉得你不理解他，你跟他不一样啊。得了90分5分怎么就这么高兴啊，那还没有得100分呢，那他本来是高兴的，给你一盆冷水泼下去他也没有觉得没趣了，因为达不到你的要求啊，可能你是100分才满意的啊。第二点呢，就不要尝试要求孩子改变情绪。好，你不要难过了啊，那他比方说这样啊，事情已经过了你就不要生气了啊，那这样说的话他在生气的时候你能够叫他不生气就不生气吗？那不像煤气炉啊，煤气炉一开他就着火了，一关那火就没有了，对不对？情绪有点像那个电炉啊，你开了它慢慢热，关了它还是热一段时间，那情绪其实不是那么像一下子能够关就关得上，或者说好了不要难过了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听起来就很不舒服，觉得你很不能够理解他。第三，不要尝试用说道理去处理情绪或者感觉。比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赌气也没有用啊，啊，这个话是一个很逻辑很有道理的道理，但是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人他正在气的时候正在赌气的时候呢，我们说他的情绪有激动的时候他是听不见任何道理的，你这样跟他说他只感觉到很纳闷很不舒服很不爽，我早就提醒过你了你就是不留意，现在哭也没用啊，这也是逻辑这也是道理，但是并不恰当，因为孩子就会跟你有距离了。第四，我们不要尝试矮化或者否定孩子的情绪啊，那不要伤心了开心点等会就没事了啊，我们这样的一些勉励可能也是好也有道理，但是呢孩子可能会觉得你就不明白我啊，我伤心你都不明白我的伤心，你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对你来说当然没事，因为没事情没发生在你身上，你没有难过嘛，我有难过啊，对不对？甚至有父母说那么小的事还难过老半天，你长大以后怎么做大事啊？所以你认为是小事就不应该那么难过，但是你是从大人的角度，你有人那么多人生经历，跟这样小孩子这样说的话他们觉得你太遥远了，而且他也没想过将来长大要做干大事啊，可能就是父母想他干而已啊。好，哭什么？难道我说错你了？就不让他哭啊。 那所以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否定孩子的感觉，有个孩子说你不了解我，父母说谁说我不了解你，我还了解你理解你，孩子说你不替我着想，父母说我绝对处处为你着想啊。这些这样的回答呢，对孩子来说就觉得很封闭，并不能沟通的事情了。好，那孩子情绪不稳定的一些原因，可能你拿着手机出来拍个照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很快讲一遍。第一个，父母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如果我们父母常常都不稳定的情绪，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孩子模仿父母处理情绪方法，如果父母有情绪都发泄啊、喊啊、甩东西啊，他们就会模仿。事情本应该有的后果被挪走了，不当的行为得到了鼓励，比方说他是耍赖啊，他说一定要这个玩具，他耍赖以后就买到了，所以下次他更有情绪。第四，生活事情如果太顺势呢，少挫折，他将来情绪也很难搞得好，因为他情绪没有受过磨练，就很难有一个好的管理了。自我中心的人也容易有情绪，自视过高不谦卑也容易受挫的感觉很强烈。第七，没有被管教过的孩子，他们的情绪也是很麻烦，很不容易。第八，某些重要的基本心理需要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滋养，比方说他受到他需要父母的爱的时候他受挫了，他哭的时候他需要父母抱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他推开，因为我们那时候很生气。第九，过去的还没有被处理的伤害可能又会再回来。自卑感重的孩子也容易情绪化，情绪常受了长期的压抑，有时候就会爆发了，就失控啊。第十二，父母本身也有些问题。好，那所以现在来到问答时间啊，刚才有一个辅传道已经说了啊，现在我们来多的提问一下。对，
好啊，谢谢周老师啊，各位来宾，我们抓紧时间啊，我们还有十多分钟时间啊，如果有问题啊，请你马上举手，或者是你把问题写出来，我们让周老师给你回答你的问题。好，那我在等待你们问题之前呢，我跟周老师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问一下周老师。
是
啊，刚刚周老师你给我们那张图啊，是特别印象深刻，就是
是
情绪的这个冰山图啊，这个我们往往是重视孩子表面上的一些的行为啊，那是我们非常
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但是他那个水下面这一部分是相当这个重要的，我们刚刚看到你讲解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最底部这个，他这个情绪都是你一个箭头是从下往上去的，所以那个最底部是非常非常这个更重要的部分。
是
我前两年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澳洲人有25%的人是有这个忧郁的问题，也就是说有钱。那么对我们这个移民的来说的这个后代，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让我吓一跳，它是超过50%。
哦，
这个超过50%。那我自己也有两个儿子啊，那么其中就经历过啊，他们有这样的情绪，这个变化。那么很感恩，最后他们可以走出来。那就是那尤其是最后这一部分，就最底层这一部分，就潜意识这一部分，那特别关系到这个核心价值啊、需要、信念啊，这个人生意义。那么作为父母啊，他们有什么样一个责任，或是他们怎样来影响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最这个情绪最。这个触发点啊，这个产生的那个基石那上面有一些的必要的帮助，你可不可以在这方面？
好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我想不光是孩子啊，大人也同样要思考或者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怎么样的价值观呢， 你就会有怎么样的情绪。因为比方说我说哦，我认为钱最重要啊，我要名成利就最重要，那来到澳洲可能钱也不容易赚，你走出去如果在国内很多人都认识你或者抢着跟你握手，在这里谁也不认识你，就是邻居一个。所以如果你看中的东西得不到，常常都得不到，你就容易从情绪忧郁了啊，就容易有忧郁症。那我2005年的时候过来一家就过来了啊。那我的头一年就特别不好搞，因为很多地方很不适应，不习惯啊，因为毕竟不是香港，不是中国，那很多东西也不方便，东西也很贵，那当时也没有收入，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一个教会一个弟兄每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一次喝咖啡，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孩子来到澳洲的话，开始的时候孩子很不适应，但是孩子很快就适应下来，大人呢好像开始的时候已经做了心理准备，好像都不会太多的问题，但是原来好久还适应不下来。那所以适应的问题就跟我们的想法价值观有关系。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来到澳洲生活完全跟我以前的以为的是不一样。我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我也是美国的公民，反而我不是澳洲的公民。所以我就想，哎呀，美国的交通真好，地方又很大。你现在悉尼这个交通啊，常常堵车啊，没有哪条马路是直的，都是弯来弯去，高高低低，开车都很困难啊，很不畅通的。那有人就问我了，哎呀，你说美国好还是澳洲好啊？啊，我就想的时候，我如果我的价值观是建筑我的生命，在地上寻求最好的一个完美的地方去生活，我有这样的价值的时候，可能我会有很多地方东西，我就不断就在比较，在计算算计哈，就会容易我的情绪就不太好。后来我想通了，我说上帝把我放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好的地方。说当这一点的价值我想通的时候，我把我人生的路，我所追求的跟上帝的国度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每天都能够享受神，每天都能够享受我的日子，每一刻都是感恩的。不是说事情全都顺利，但是我知道我的价值，这是影响了我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父母给他怎么样的一个价值，是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价值，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价值会影响他们一辈子他们的情绪状态。
好，谢谢周老师啊，确实是我儿子最后也是因为他相信这个信仰，所以他帮助他。
好，太好了。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周老师。
好。
这个 Bill Tan 他有一个问题，请老师回答一下。请周老师举个例子，孩子一直打游戏而不去抽时间读书，父母很着急，担心会影响学习，父母应该怎样应用同理心的方式和孩子进行沟通呢？
好，很有意思啊！我想这个家长问的问题也是可能有代替许多很多家长问的问题啊。孩子就是玩游戏停不了哈、啊。那我们小的时候呢，或者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游戏，也没有手机啊。那他们可能就是迷在电脑的电，不是电脑啊，就是电视。看电视也看得停不了，其实甚至有些父母那一辈也是，以前就是停不了看电视，所以人生里面很多诱惑总会有的。那最重要的还是孩子要，他不是父母为他着急，而是说让他自己要为他的生命去着急打算。那怎么去影响他呢？跟他谈这个事情呢？可能第一步就要先在情绪上面跟他同走一段路，说哦，你玩这个游戏，看你玩得很投入， 很开心哦，好不好？告诉我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现在你赢了多少分呢？现在你排队排到哪里去了？有些地方特别是挑战的，有难度的，哪些地方是你觉得你特别擅长的呢？啊，从在游戏上面先跟他在一起，他觉得你是明白他，跟他在一起成为他的半个朋友啊，那他就比较能够受你的影响，愿意听你说的话。然后如果要谈到游戏的，看他年龄了啊，你越小我们的控制就越要清晰，越要严格啊，时间到了就是到了啊，没有完也是要停了啊，这是要我们要全定，免得他们就用他们的情绪来耍赖控制了父母。有不少父母觉得，哎呀，我令孩子那么难过，我就让他一阵子吧。有本书的作者说，每一次我们父母的退让啊，将来如果你现在回到本来的位置，要经过50次的努力才能回到原点。所以如果大家已经同意了，到几点钟要停，时间到了就要停啊，不停还没有完，他永远都玩不完的，对不对？也要停。开始时候很难，但是第一次过了，跟着下次就容易一点，再下次要再容易一点，后来他就学会了要遵守这个规定，这个规则说好了怎么样就要这样做。所以第一步还是要理解他，不是说反对他，而是说你这样玩会有问题，因为另外有部分人也在学习嘛。甚至你可以说，我们父母也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去做，但是我们就没有去做，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一个功课，就要克己自律，就是每个人都要学一个会控制好自己的欲望，不要被自己的感觉牵着鼻子走，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那这个功课我们家长也在学，你也在学，我们一同来学习，让他感觉到他跟你是一起的。
好，谢谢周老师。那么来宾还有没有问题啊？最后可以再提一个问题。
哦，谢谢周老师。对，我叫 Queenie。对，我今天听这个，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因为我最近也在发现，好像我跟孩子好像是更多距离，他好像，然后今天我听了之后，我也发现，的确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否定他的情绪，对，可能，所以大家，对，
所以我们了解了，明白了情绪他的角色、他的功用或者他来自哪个地方，我们就会留意这个情绪的部分。
嗯，所以很多时候是不是就是先肯定他那个情绪，然后再慢慢引导他？
是是是，完全是这样，完全是这样。其实这
个
是，对，每天都有机会的。比方说，你说啊要吃饭了，他还在玩，啊，你说哦，我看你还在玩，那但是吃饭时间都到了，我看你玩的挺开心的啊，包括你看看现在几点钟，啊，或者说。我刚才不是5分钟前跟你说了现在要停了吗？啊，还是要先去他的情绪，甚至说妈妈我想吃冰淇淋，如果那天你说不能吃，你说哦，我也知道冰淇淋很好吃，你想吃，其实我也想吃，不过现在不适合吃，不是时候吃，所以我还是要先去他的情绪。这个是
先认同他的情绪，就是会让就是会促进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这样？
是，而且他会比较容易配合你。啊，比方说我的孩子，儿子小的时候，他很喜欢玩那个卡坎，玩那个车啊。有一天中午跟他去下楼下，在香港去商场那边吃午餐。一经过那个商店、玩具店，那个玻璃窗橱后面有个新的玩具出来，又有声音，又在动，又发亮，有不同的灯在闪。他就被那玩具吸引住，他就盯在那里不走了。但是那天我肯定不会在那里跟他一起看玩具，或者说我们要去吃饭，你肯定不会买玩具哈。但是我还是跟他在情绪上面，我说哦，我看你看得很 很投入。嗯，我猜你一定很喜欢这个玩具，会觉得这个玩具很有趣吧？他说是，他爸爸这个玩具很有趣，他感到非常，他说的时候很有感情啊，很享受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嗯，是真的做了很好的一个玩具。好，我们走了，去饭吃饭去了啊，他就走了。
就配合，对。
对，他就容易配合。
嗯。
如果我一下子说看什么，我们不买玩具的，不要看。看了也没用，也不买，对不对？说你这否定了他就不高兴。
好，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很的。然后还有一个可以问吗？就是涉及大人的，还是超过时间了
？OK， 那你简短一下好吗？
对，就是刚刚周老师讲到那个大人的，我觉得也是，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遇到跟自己价值观就是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或者挫折的时候，然后这个情绪就会不稳定，就会觉得啊不想待在澳洲，然后就会想回国啊，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所以如果这样子，如果比方说对方是这样的情绪，那是不是也要先认同他，然后再
是的，一个人如果他已经决定了某个选择的话，大概他反而不会说在感受上面来跟对方另外一个人来分享。正因为有件事情我有点为难，不很肯定的时候呢，反而情绪会比较多，或者他愿意把那个情绪说出来。很多时候有件事情我可能不容易接纳，但是当我把那个这件事情给我的一种的负面的感觉先说出来，能够有人理解了，充分的理解，好好的聆听，我能够尽诉心中情的时候，反而我对那个事情的接纳程度就增高了。
如果是伴侣，
对孩子对大人都是一样的，先理解，哦，我知道现在你很不习惯或者有很失落的时候，我也理解的是不容易啊，如果是你的配偶，你可以拍拍他，给他一个拥抱，啊，就不要暂时不要说太多关于那个事怎么去处理，关于在情上面陪他走这段路。
嗯嗯，因为之前我的反应就是对方有的时候不稳定的时候，然后我的心情就会跟着他 up and down， 就是好像就会左右摇摆。
当然，这个也是，这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啊？为什么我们要找耶稣？因为我们的人生路。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搞，但是靠着神，神会带领的。
嗯嗯嗯，
这也是我的人生经历。
好，
嗯，
好，
谢
谢
周老师，
谢谢，
啊，谢谢周老师。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简单点求周老师来回答。那么有个来宾他提问说，如何带领孩子可以有比较好的情绪发泄和管理，带领孩子。
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哈，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去好好谈，留着下一次我们再回来，好不好？
好，那好，
好，
谢谢周老师。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时间啊，就到了尾声。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的通知，请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好吗？到了最后。好，这个是我们刚刚开始介绍过的这个我们教会的地址。好，这边有两个这个二维码，两个二维码。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加油站呢，乐思加油站呢，请你加入。我们会把这个讲座的这个链接啊，尤其是今天的讲座链接，我看到有些来宾来晚了。那么如果你想把前面的也完整的听一下的话，那你请你加入我们的乐思加油站，那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一个链接，你可以再回忆一下，回放一下啊，今天周老师的讲的内容。好，那么下一个就是我们在8月29日，我们有网上的这个福音主日，就是我们宣道会乐思堂举办的福音主日。那么题目就是疫情下的变迁，谁知祸与福，也欢迎各位来宾参加。我们的讲员就是许国庆牧师。好，下一页。 啊，那么我们每个周六啊下午还有一个特别为儿童设置的一个儿童啊网上儿童乐园啊，那么时间也不长，就是周六下午4点到4点30分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这个丛姐妹联系啊，电话就是0435-628-234。好，那么我们还提供一个一个信仰的这个讨论室，那么有8个这个题目啊，欢迎来宾们，如果你们对信仰有问题啊，需要进一步了解啊，耶稣到底是谁啊，神到底有没有存在，我们可以在这个讨论室来详细来跟你讨论啊，请你跟我们联系。好，那么我们在8月21日我们还有这个学当情绪小管家的下半部分啊，因为一篇我们有两讲，那么在八月份我们还有一个第二讲，就是学当情绪小管家。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啊就基本到了尾声。那么还有这又有两个二维码啊，刚刚已经提醒过，一个是加油站的二维码，一个是这个乐思联络园的二维码啊，如果你进入我们的加油站，请扫这个二维码，那么我们会及时更新我们一些讲座的信息以及我们教会的一些的信息特别是如果是你想要回顾之前的几讲的信息请你进入加油站，我们也会根据你们的需要把过往的这个讲座的信息链接给你们提供出来。好各位来宾欢迎再次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这个讲座希望周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讲座，尤其是我们的可爱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情绪的管理的开始，从小就建立这样一个 EQ 使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的这个空间是我们做家长特别盼望的，也希望借着今天的讲座给家长有一些的帮助，让我们可以一起帮助孩子成为一个情绪的小管家。好，谢谢各位来宾，希望我们8月21日再见。谢谢周老师。
再见。
好，再见。